所以基督的拯救，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关于他怎么样带领我们脱离捆绑的事情。 redemption 这个希腊文的救赎这个词原意是 to loose 就是松开释放的意思，换句话说救赎就是从捆绑中得到释放。以色列人是处在捆绑中，而且我们说他是处在双层就是多层的捆绑，他们脱离了外在的捆绑，就是在埃及为奴的这个捆绑，可是他们过去的奴隶主回来说不行我要你回来，他们就这样，他们就回到他们的牢笼那里去。虽然客观上他们脱离了捆绑，可是以色列人在主观上在他们的心里依然是奴隶。很多时候你可以帮助人脱离奴隶的状态，可是你不太容易帮助他除掉他心里的那个东西，这也是我们在圣经里常常可以看到的情况。基督徒的救恩意味着我们的自由不再受罪和死亡的捆绑，我们说我们曾经处在罪和死亡的咒诅之下，处在罪的咒诅之下，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触犯了上帝的律法，我们没有全心全意全然的爱神，我们也没有做到爱人如己，我们是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这个所谓的咒诅。上帝的愤怒就是对罪对邪恶完全的公义的审判。然后我们说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脱离了出来，圣经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我们其实已经从律法的捆绑进入到恩典里面，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们还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捆绑，就是在主观上在心理意识形态意识层面上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脱离，我们还是受牢笼的罪性的捆绑。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讲得很清楚，他讲到人自己已经在客观上加拉太已经得到自由了，在福音得到自由了，不应该再受罪的缠绕。加拉太人似乎也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可是呢他们又仍旧回到要以行为之力的牢笼上，以行为之力的牢笼上。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想我们人内心那种要自我做王自我做主要控制事情的结果要成为尽善尽美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可以举例子，比如父母教养孩子的过程可能就能够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天性了。有些父母对孩子的要求非常严格，对吗？要上学的任何成绩都无法使他们高兴，你得了100分为什么不是你的功课得了100分？为什么你的课外活动没有人家好？绘画钢琴你没有在区里没有在市里得奖？这种人的天性也认为我们应该做得完美的观念，使得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要证明他们自己，一旦达不到期待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厌恶他们自己。另外一种天性，另外一种是励志型的教育，其实也是利用我们的天性对完美的追求。它的表现性是跟前一种正好相反，前一种是你做得不好，你做得不够好，所以你需要不停的努力。这种励志性的表达是你很好你很棒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你可以成为你想要做的人。你不断的被这样被鼓励或者自我鼓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良好感觉，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觉得羞愧和罪孽。现在好像大陆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任性，有钱就任性，被称为国民老公富二代王思聪可能就是这个典型的代表之一。可是从本质上说，他们这么任性的驱动力仍然是出于对完美的追求，这是人内心深处一种根深蒂固的天性。所以有的时候只是被告知说，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你所有罪都被赦免了，你不再 刚说到的那个天性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回到所谓行为主义的老路上，这是人内心的，我把它称为 default mode， 就默认的方式。你知道很多电脑软件都有这个 default mode， 不管你怎么设置，你重启以后它就会回到原来的那个 mode。 罗马书六章15-16节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被犯罪吗？断不可能。岂不晓得能献上自己做奴仆，甚至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圣灵的奴仆以致成义。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客观上已经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但仍然有可能做罪的奴仆。那么罪性的天然习惯仍然有可能把我们拉回去，他会时不时的回来跟你说，服侍我，否则你会死。就好像控制以色列人的法老，客观上说，我们知道法老已经不再是以色列人的主人。逾越节的最后一个降灾过后，他就说过，你们走吧，你们去敬拜你们的神。可是法老现在又回来说，我要把你们抓回去。于是以色列人就对摩西说，我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更好。我们看到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在以色列人的心里依然存在着那种奴性。很多时候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尽管世上已经把生命交给了基督，在我们心里还有那些老我的天性和罪。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脱离了，当你认为你不再受他们捆绑的时候，他们就又回来挥动他们的刀剑，在两边张牙舞爪，说服侍我，否则你会死，你需要没有我你活不下去。中马田牧师曾经有一个很精妙的类比，可以帮助我理解这个状态。他说，设想你穿越时空来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你是一位黑人，那个时候非裔宣言还没有开始，这意味着你没有很多的基本人权，你不能出入这些白人可以出入的地方，你的主人可以鞭打你，甚至也可以杀人。所以当你在路上遇到一个白人，他要给你让路，你要给他让路，他甚至可以出口骂你，侮辱你，甚至要打你，这个时候你会害怕，会逃跑。可是10年之后，废奴宣言刚刚宣布，你也知道你已经获得了很多的人权，基本的人权。有一天你又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白人，他要你给他让路，甚至打你、骂你、侮辱你。这个时候你虽然在头脑上知道说你已经是有权利的公民，你知道说他不可以这样对你，可是呢，你的人就会害怕，你的表现可能还是像之前那个奴隶的时候一样逃跑。中马天牧师说，这个世上也是基督徒的状况，你知道你已经是有的，在理智上，在你头脑里，你知道耶稣基督，你在耶稣基督里不再有感觉，上帝看你如同看耶稣基督那般完美。可是你内心深处可能还没有被完全认同。如果你让别人怎么看待你，或者你让你外在的成功甚至失败的塑造你的定义，甚至揭发你，那么很多时候在你的心里可能依然是一个奴隶。尽管在理论上、在技术层面、在客观上你已经自由了，上帝已经释放你，让你从围堵捆绑当中得到脱离，你得到了自由。可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我们内心深处。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是耶稣救我们脱离捆绑，可是捆绑是多个层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如何脱离这个层层的捆绑？当然是我们靠着恩典的跨越。刚才经文读到13-14节，当摩西听到以色列人哀求，摩西怎么说？摩 下人所要施行的救恩。又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见我，不要作声。他在说看耶和华的救恩要带领人脱离危险，这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恩典运行的原则，只管见我 stand still， 上帝为你们征战，你们在一旁观看，你们不能做什么，你无法贡献任何东西，在这场征战当中你没有任何功劳，从头至尾都是上帝的工作。当摩西说只管进入耶和华要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也想到罗马书四章五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唯有不做工的，就类似只管进入，不要看你的工作，接受完全的救恩不是靠你的工作，乃是靠基督的工作。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恩典的操作原则，它是通过越过、跨越 crossing over 这样的举动，而这个跨越的举动就是信心。在红海的这一边，以色列人面临着他们的老主人的追击，千钧一发、触手可抓的这样的境况，他们处在死亡审判边缘。法老王说，我们去抓他们回来，或者我们把他们杀了。在海的这边，他们随时处在死亡的笼罩之下，可是他们一旦越过红海，他们就出师入生了，他们越过了被咒诅的境地，不在死亡的审判下。让我们不禁想起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说的，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接到了爱情的国度。有人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出于好的行为，可是我们也是因着信，不是吗？我们的心里必须完全的相信。没错，出埃及记这一章也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正确的理解信心这个真理。经文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变质，水被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垣。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中间的一些以色列人肯定会一边走一边可能左右张望，惊叹道，哇，看上帝与我们同在，埃及人确实吧，耶和华在为我们征战。这些以色列人非常自信地走过红海，可是我们也不难想象，一定也有另外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一边走一边摸索，甚至不敢左右张望，嘴里念念有词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哦，我的神啊。他们带着完全不一样的信心走过红海，可是他们都得救了，对吗？为什么？因为你得救不是因着你信心的大小，不是因着你信心的强或者弱，乃是因着你信心的对象，对吗？乃是因着那位救赎主，那位上帝，是他为你而征战。所以这一章其实通篇在说恩典、恩典、恩典，跨越这部分非常重要。因为我说，如果你试图在神的恩典之外再加上些什么，你是在赚取神的恩典，你可能根本没有信，你相信的是你自己的信心。摩西说，我们只管进攻，不要作声，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进攻，英文说 stand still， 中文也是说站着别动。著名的牧师斯普顿说，我敢说你会认为站着不动是很容易的，可是这是一个基督的战士经过长年的教导还是很难学会的知识之一。我发现对于上帝的勇士来说，跨步疾走比站着不动远远容易多。使徒保罗似乎也暗示这种困难，当在以弗所书说你们要站稳，在面临磨难的日子你要站稳的意味着你需要在灵里的保健长期 戒宴以及很多的恩典。这个是司徒真牧师对于战略动这样一个评论。不过有些人也去这样理解这段经文，他说：“你看，摩西说你们只管进入，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所以如果你们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们愿意放手交给上帝，上帝就一定为你们征战，上帝会处理所有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是出埃及记这样造的。出埃及记说：“站着别动，看上帝已经为你征战了。”所谓“站着别动”，这场战争已经完成了，在战争还没有开始，在耶和华定要拯救他的子民，在他呼召摩西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在十灾第一灾还没有降临的时候，这场征战已经注定会胜利。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已经跨越过了，罪与死亡已经被处理了，那么其他所有的问题，你在神圣的道路上遇到的这些问题，与你已经得到罪恩这样一个事实相比，就如同狮子的叮咬。你要如何处理这些狮子的叮咬呢？你不是去注目这些叮咬，而是定睛在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完成的工作上。他已经为你做了一切，所以我们如何脱离？我们如何跨越？我们是靠着恩典，靠着对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的信心，得以跨越罪的死亡。不管你这个信心是强还是弱。第三点，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可以脱离捆绑？以色列人下海中找甘地，水在他们左右，风开做了强援。埃及人也跟着进来，对吗？他们也来到海里，可是却被完全的吞没了，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留下。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毫发无损地从海中走出来？我们先谈一下海水。圣经当中写到，上帝唯一的一次对人类的大审判是什么？是洪水，对吧？诺亚方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有人说，上帝完全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审判，不过他选择使用洪水，为什么？水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水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上帝开始一系列的创造，把光与黑暗分开，就有了白天黑夜。上帝又造了空气，把水放入上下，再把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的。我们看到，当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灵就从混沌当中造出秩序来，从无中生出来。所以不仅在圣经里，在许多中东的文化当中，水代表是混乱、杂乱，宇宙形成起来混乱，水是黑暗、死亡的象征。然而上帝创造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秩序、条理、空间就从混沌当中产生了。因此，上帝在诺亚时代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他事实上在施行一个非常正当的审判，就是其实神学家所谓的 decreation， 反创造，是创造的对立面。那时发生的就是创造的倒转或者逆向 reversal creation。所以，当人背向或者转移创造主，你事实上是背向转移神所命定的创造的美好，得到后果就是秩序瓦解、崩坏、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后果。所以诺亚方舟的洪水事件，上帝其实在释放混乱和破碎的力量，在实施他正义的审判。有些研究家指出，在埃及的这个瘟疫灾难其实也说明这一点，在过红海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上帝耶和华使用十个瘟疫和灾难临到埃及，这一切瘟疫和埃及事实上是一系列的反创造事件。如果我们每个去看，没有时间看书，姐姐家都很清楚指出这些都是一系列反创造事件。所以你看，当埃及法老王决定对抗上帝的时候，领导埃及就是破碎、瓦解、混乱。 埃及的悖逆和罪，使得上帝释放混乱破碎的力量，他们就经历了反创造，受到灾难性审判。所以洪水代表或者象征，当我们背向主上帝的时候所受的审判。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哎，是啊，这些顽劣的埃及真是最有名的。你在你说，哎，你看以色列人是受压迫的好人，埃及人是压榨以色列人的统治阶级，是坏人，上帝替埃及人报仇，惩罚埃及人，使他们被水吞灭，而受苦的好人以色列人得到神的大能拯救，越过红海。哎，这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也符合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扬善惩恶的道德观念。解放神学，你可能有些人知道，解放神学也常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解读出埃及记。不过我要告诉你，这样的解读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的读懂圣经。其实我刚刚已经读到以色列人的异怒抱怨，像小孩一样的任性，而且事实的真相是，他们不仅是一群任性的抱怨者，他们也是一群如同埃及人一样败坏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不拥有埃及人那样的权势而已。他们没有给埃及人走的时候，没有给埃及人实行种族大屠杀、大清洗，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那种技术的能力。所以比起埃及人，他们好不了多少。就像今天我们说中国举国上场，像大臣的官吏都在贪污，普通老百姓民怨沸腾。可是老百姓是没有机会来的，对吗？一旦身居要职，也有资格当老大，没有资格读书。所以基督教有没有其他任何宗教的地方也是其很伟大的教导，这些就是指出人性的彻底的堕落和败坏，因为罪的缘故 ，total depravity。所以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对教会的弟兄们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当你和世人一起去骂共产党、谴责政府腐败的时候，你需要意识到，其实你自己好不了多少。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谴责，不可以骂官员的腐败。政府的黑暗需要被揭露、被监督、被曝光。感谢上帝，现在你的微信微博这些事情很容易被传播，当然删得很快。不过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无法代表公义的一方，我们比那些正在作恶的人在本质上好不了多少。可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作恶。我们要为他们得救而祷告，不是只是为了献祭和献祭。好了，回到原来讨论的地方，以色列人、埃及人，我们说以色列人、埃及人同样的堕落、顽劣，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上帝审判的洪水同样的高悬在这两个民族的头上，为什么审判只落到埃及人身上，而没有落到以色列人身上？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位中保摩西替以色列人向神代求。第十节说到，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追来，就开始向上帝哀求，他们 cry out to God， 然后对摩西说，我们岂不是对你说过不要找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等等的这些话。然后在十五节，上帝向摩西发话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Why are you crying out to me？前面以色列人的哀求是一种出于反叛的哀求，因为他们居然说我们希望我们回到埃及等等抱怨的话。然而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确实对摩西责难说，你为什么要向我哀求呢？可是你发现经文的上下文并没有显示摩西也参与以色列人的哀求抱怨，所以在这里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上帝要在这责难摩西？再看后面二十一节，你读到摩西下场伸杖，耶和华上帝使用大洪水使海水一夜变去。你有没有看出来？你有没有发现摩西那个特殊的身份？他与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民众如此的认同，以至于他们的抱怨 他们的反叛的罪归到摩西身上，而另一方面，他又与上帝非同一般的认同，以至于上帝的大能通过他施展，使海水退去。摩西就是这样一位处在上帝与以色列人中间的人，就是圣经所谓的中保。一方面他认同百姓替他们担罪当罪，另一方面他认同上帝成为上帝施恩拯救的工具，难怪圣经把摩西称为神人摩西。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位比摩西更好的中保，他就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比摩西配更大的荣耀。摩西以仆人的身份向上帝的全家尽忠，但基督以儿子的身份忠心治理上帝的家。不光如此，我们的中保耶稣不仅仅在某一处为某一件事承错使人忍耐，好像摩西刚才那样，我们的中保已经替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时空都担当了上帝的责罚。当先知约拿，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当先知约拿坐在船上要躲避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借着风暴海浪要把约拿先坐的船掀翻，看见又是一个与背向主上帝及海水有关的圣经故事。然后约拿就转身对他的水其他水来说，这是上帝向我发怒要带来的暴风雨，你们要得到拯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我扔进海里，把我扔进狂风暴雨的海中，你们就会得救。所以他们就把约拿扔到海里，狂风暴雨天去，他们就得救。你记得耶稣在福音书中说，有一位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他是在说他自己。他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即将要挂在十字架上的我，乃是要被扔进上帝烈日的海里。记得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祷告说，我从你眼前被剪除，这当然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可是耶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是真实的被置于上帝的烈日之下。事实上那一刻所有的灾难瘟疫破碎混沌加在他身上，整个黑暗笼罩耶稣。这让你看到什么？用我们刚才学到的神学词汇是说，耶稣基督正在经历被反创造，以至于你和我可以被重新创造成为新造的人。耶稣基督承受了洪水以及洪水所指向的混乱破碎瓦解和黑暗，他在十字架上真实的承担了这一切的苦痛，以至于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带出死亡和罪的捆绑得到自由，以至于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断的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去处理我们得救以后还会经历的各样的层层的捆绑。耶稣是那一位最重要的中保，我们因着信靠他而可以跨越罪与死亡，我们也必须信靠他来经历成圣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到福音，不断的回到我们起初所相信的福音里头，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依然存在的各样的罪行、各样的老我捆绑以及林林种种的偶像等问题。所以，当你越多的默想耶稣所成就，你就越可以透过信心的眼睛看见他为你所承受的一切，你就越多的明白什么是恩典，你生命也会越来越因着基督的工作而充满喜乐和感恩。当有人说，我知道我不该做这件事情，可是上帝还是会原谅我，我想他还没有完全的明白什么是恩典和圣灵。任何真正认识上帝的恩典那这样的人是不会把罪看得很轻。你越是明白上帝的恩典，你越让恩典交在你，越让恩典在你心里工作，你就越明白你的救恩，你个人的行为没有关系，你的行为也越可以得到改变。 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深的认识和相信圣经所揭示的这个简单而又深刻的福音，以至于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可以被彻底翻转，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历到真正的更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用你大能的臂膀拯救我们，如同你当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法老，所以脱离死亡，你今天一样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人死亡的捆绑。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莫大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默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拯救一切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回转，我们愿意来悔改，我们愿意来信靠，我们愿意来借圣灵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来跟随你。